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打卡世界》。这一集邀请了一位声音甜美的来宾 Annie， 来和我们分享她在美国、爱尔兰和德国打工度假的丰富经验。在台湾从事社工的她，善解人意，吃苦耐劳，因此深受雇主的喜爱。但即便如此，语言上的不足仍让她遇上了不少挑战。来听听他是怎么一一克服这些难关的呢？以及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洗礼下仍秉持初衷？当然，还有他是如何能够轻松找到当地的工作呢？来吧，和我们一起来打工度假的世界打卡，打开你的全世界。好的，今天呢，是我们打卡世界第三次访问来宾。那这次我访问有点紧张，因为今天访问的是一个算是网友吧，等于是我们只见过一次面，我就直接把他抓来我们节目上了。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他呢？是因为他在打工度假这一块就是经验丰富，所以想说找他来打卡世界分享一下他在打工度假的各个国家的经验。那今天的来宾呢，他的名字叫做 Annie。
Hello，
让你哦，超级爆音耶，太优秀了，很好，很有精神。虽然我们现在 早上录音了，对，那你先来做个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 然后我去过美国、爱尔兰跟现在在德国。
对，都是做打工度假。
对，都是 working holiday。
那你在这三个国家打工的时间中间有间隔吗？就是有回台湾工作，或者说你是直接接着一直在打工度假吗？
没有，我第一次是去美国，是在我大学毕业前的时候申请，因为他规定就是只能学生身份，所以我是用毕业前的学生证去申请。然后因为美国规定只能就是三个月的打工，然后一个月时间你可以旅游。那在之后就是我回台湾有工作两年。那会去爱尔兰其实是因为，也是因为我去过美国，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那你去过美国有没有推荐什么国家？那我个人其实就是因为他英文不好，然后我英文其实也不好，我那时候去美国是就是英文超烂的那种，我就出国了，认真烂的那一种。然后对，认真在烂，就是我美国老板还说你根本就不会英文，你都是看别人的表情跟意思去猜。我就说对啊，但是我来这边我就会学会这样子。对，然后反正我就是推荐我朋友说，那不然你去爱尔兰好了，因为爱尔兰就是说英语系国家嘛，然后他又不用面试，所以你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去。然后他就去了。但是因为本来我跟他说我去找他，就到他回来台湾了我还没出发，然后就是不去好像也不太行，所以我就还是申请的。那一方面也是自己也觉得说，可以再去一下这样子。对，那去完爱尔兰也是因为在后面就是旅行的时间就是有到德国来旅行，然后就是发现说，德国也不用面试耶。然后所以就是又工作了两年，然后就准备来德国这样子。
哇，感觉你出来的动机都蛮特别的。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可能只是我这部分观察，我会觉得其实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大家英文就是普遍没有那么好。当然我有听一些欧洲的人这样子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在念书的方面他英文是很好的，但是他在口述的部分遇到外国人都会紧张，他就会说不出来，或者是他可能明明知道要怎么说可他会说错。那像我自己的类型是，其实我的环境里面完全没有在说英文，那在学习的经验里面其实我对英文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念书，所以英文我可能也学得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打工度假的机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去留学或游学。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去一个国家打工度假，我又可以待在那个国家，然后我又可以学习语言，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你就必须强迫自己必须要去学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那你又同时可以打工，就是我觉得还算蛮不错， CP 值很高，
经济又实惠。
对对对，
又玩然后又学习，同时又可以赚一点小钱，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就是你比较不用担心你需要有很大的成本。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本是你的受挫容忍度要很高，因为你英文不好，其实你能做的工作就是比较属于劳力型的。
嗯，
对，像我之前在美国，就是当然那个是 sponsor 那边帮忙美合的，
嗯，
但是就是 housekeeping。
嗯，
那在爱尔兰我是做餐厅的，那在德国这一次我就没有做就是打工的部分，因为其实在爱尔兰那时候我十个月都在工作。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其实语言虽然说去过美国，但是中间就没有再继续的进修，所以其实英文还是这样很烂，然后也是去那边慢慢磨，慢慢学才比较好一点。
嗯，
那时候后面就是反思说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想，就是你的打工度假你要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
有些人可能是一桶金，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只是想出去看看。
嗯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想练语言啊，或者是可能我有听过就是想要找欧美系列的伴侣的，也是有、
就是、这个我也听过。
对对对，就是可能每个人目的不同，那我觉得其实都是好的。可是说如果说像你英文如果不好，像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工作，虽然英文在过程中因为你跟其他人都必须说英文，你的英文一定会进步，但是你就是在做劳力工作。那我这一次来德国其实就是会觉得说，我都来到德国，而且德国其实不太说英文、啊、他们就算会说他也不喜欢跟你说英文。
嗯哼，
所以我这次就是主要是着重在语言的部分，就是学德文，然后后面去打工换宿。
嗯，
就是没有钱的那一种。对，然后就是为了让语言好一点。
嗯，
对，
好感动，我终于找到第一次就是来宾可以就是自己讲满五分钟，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好优秀啊。
对对，
安妮太棒了。然后就把就是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没有没有，我其实就是很好奇，那我相信观众应该也很好奇，因为德国、爱尔兰跟美国应该也是蛮多人向往的，那在台湾应该是澳洲、纽西兰比较夯嘛，就是打工度假。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你会特别想就是选这三国？
我个人就是比较怪癖，太多人去我就不喜欢。所以就当初就没有选澳洲，因为就是感觉门槛低，然后又太多人去。
嗯哼，
对，那我觉得，而且其实就是如果你到那边很多台湾人，就是你一定会习惯性的跟台湾人聚在一起。
嗯，
那你就没办法去训练磨合你自己的语言能力。
嗯，哦，所以你每一次出去你其实都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目的这样子。
就是我会把自己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强迫自己去学习语言。
所以这一次的德国的就是学习语言就是以德文为主，然后爱尔兰的时候和美国你就是想说你可以出国学英文这样吗？
其实美国最一开始当初其实动机就是很单纯，就只是想说想要有一个就是可以出国，但是因为英文又不好，然后就我也因为时间太久，我也忘记我到底是为什么就突然查到说哎，打工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哼，
对，
我觉得你还蛮勇敢的，因为假设我英文不好的话，要把我丢到完全母语是美，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英国跟美国，我会觉得很错，因为你到那边真的是大家讲什么你就是完全听不懂。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那时候可能没有想太多，就比较单纯，我是觉得说其实就像小孩子他到一个环境他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吸收，那虽然我们长大可能已经学习了很多其他东西没有那么单纯，但是我觉得那个功能还是一样会有的。
Uh-huh.
虽然比较慢，可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你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会学习的非常快，
就强迫自己啦。
对，因为你为了生存你必须要学会。
对对对
对，
这真的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昨天晚上就稍微有聊过，然后我们有聊到就说他有一个伊拉克朋友，然后我之前在我的德文的语言班有认识一个也是一个战乱国家的朋友，然后他其实来这里就是因为算难民吧，我那个朋友是难民，然后他不会英文，
嗯，
然后他学德文速度就飞快，就比我们同班的人快，因为
他
没有办法，
他没有选择，
对对对，他就只能在这边用德文跟其他人沟通。
对,
对，
就是强迫，有点像人家，我突然想到像人家说就是你不会游泳的人你把他推进水面他就学会了，
他就溺死了，
就是他有很高的几率会学会或者是他会溺死。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超，可是像溺死，就是如果以语言的环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也许你会受挫，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回到你的舒适圈，
嗯，
就是留在台湾。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你可以做出 其他的选择，也许你就会更进步。
嗯，
对，因为像我从一开始就是被美国人说你根本就不会说英文，
嗯，
当然我后面其实我们都还有在联络，然后之后就是再遇到那个美国老板的时候，他其实有说过说我以为你去完爱尔兰英文会变好，结果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事后我就哭出来，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也许我一开始可能只有三分，
嗯，
或者是更低，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至少进步到五分了，我自己知道我的进步，
嗯，
但是其实对于他们欧美人，他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不够。
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去反思，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是真的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嗯，
就是我们虽然说教育里面会觉得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并不会太过度的要求，其实跟中国不太一样。
嗯，
中国因为竞争，他们竞争很强大，所以他们就是一定要很好。
对，
可是台湾相对就会比较就是哦没关系啊，就是虽然都会讲，但是很自由自在。
嗯哼，
但是在欧美其实他们很喜欢读书，我觉得这好像是跟就是很喜欢阅读，这跟台湾人不太一样。
我有时候读书，
对，
我的朋友都在玩啊。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习惯是会阅读，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我的环境我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很喜欢滑手机，
嗯，
就是快速的一个资讯的学习。
对，
但是在阅读这方面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大量，没有像欧美人那么多。那就是反正其实那一次我就是觉得说很受挫，然后我有跟我的哥哥分享，
嗯，
他就说因为我哥哥没有出过国，他就说，
嗯，
那你就不要再跟他们联络了，哦，就是他会觉得说以一个就是长辈的态度不应该这样子去跟年轻人讲，
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哥说，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就这样逃避了，那我就只是这样子了，
嗯哼，
所以后面就是其实我还是会跟他们联络，然后我就自己告诉自己说只要下一次他发现我更好了，那我就是成功了。
嗯哼，
对，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受挫的容忍度要很高，因为你毕竟语言能力的确就是没有很好，先天你没有培养的好的话，你就是要后天你自己的容忍受挫度去支持他，
嗯，
对 support 他。
我也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工作的环境其实也蛮多英文母语的，
嗯，
对，就是你即便英文再怎么喜欢这个科目，然后你以前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但是你遇到英文母语的人，他们讲话用很多谚语啊，
嗯，
或者
是就他们自己知道的，
对对对，
我们不太课本里面学不到的那些东西，
没错，你就会觉得天哪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之前也蛮就是受挫的，然后我有跟就是我爸爸聊过，然后我爸就说你就叫那些人来学中文啊，
嗯，这句话我有听过，就是对，但是就是，他们的确很多人有在学中文，而且还学的比我们认真，还学得很快，
那我们真的很惭愧哦。如果
就是我发现其实跟我觉得特别是这一次在德国这段时间，
嗯，
遇到一些很多喜欢学中文的德国人，他们都超认真而且学得很快。
嗯
我还有遇过一个是学了中文然后还学日文的，
哇塞，
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只学一个英文然后现在学德文，我都觉得
哇哇叫了。
对，就是然后他就是学了这么多，而且他等于是本身是德国人，他也会讲英文，他还学日文跟中文，
哇，哪来的时间啊。
对，我就觉得，可是我觉得他们很能够去安排时间，
嗯，
相较之下我就自己去省思一下，我觉得好像我就是太 free 了一点就是可能在台湾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不会特别说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对，
可能在台湾的环境也比较舒适吧，所以你的同侪可能也是这样，你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应该这样还 OK， 因为好像大家都一样。
对，而且就是像其实我出过国之后，就是当我回到台湾之后，大家都会很喜欢说，就是我觉得好勇敢哦，你好勇，你刚刚有说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好勇敢，可是其实老实讲，
嗯，
我自己出过国之后我发现其实你一出国你什么都不是。
嗯，
因为就是太多的人，我遇过很多，就是可能像我住 hostel 有很多人他们很年轻，可能十六七岁，他们已经背着一个背包在旅行，而且他们的旅行不是为了打卡，他们不是为了去景点，他们只是为了去多认识不同的国家文化还有就是大自然，他们不是单单只是说哦，我今天 po 了一个文，我去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达标了，就这样而已。
嗯，
他们我觉得他们看的是更多，他们也很喜欢认识朋友。
嗯嗯嗯，
而且不是单纯认识朋友，他们是会想要去了解对方的文化然后差异在哪边。
嗯，
在就是像其实我以前在 hostel 因为比较便宜，我都住 hostel， 然后也是可以认识人，然后我就发现他们都会问你说哎，台湾的 地理面积多大，人口
多
少，然后就是什么东西热门。
嗯，
其实一开始我根本完全讲不出来，我想说台湾我住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完全没有去记住这些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告诉对方，可是对方却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
嗯，
他们是很喜欢这种深入的文化的分享跟交流的。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打工度假，最好也要记住你的国家特色是什么。
要怎么介绍台湾啊？
对，不要讲不出来说台湾是什么人口是什么，你不要讲不出来，人家会觉得说，嗯，你怎么对自己的国家一点都不认识？
哎，我一开始旅行的时候也有遇到这窘境。哎。对，然后后来我也是赶快上网恶补一下。
对，真的，你必须要记住，就是人家一定会问，
嗯，
这个是标准会问的题目，
必考题啦。
对，真的是必考题，一定会问。
嗯，
对。
我们不小心就聊到我们本来后面那个 part 要聊的东西。
真的吗？
我们先聊回来，就是打工度假的内容，
okay，
怎么样？
好 ，OK，
好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你在美国工作的内容做了些什么，然后是你自己找的吗？那不是的话，那诶是怎么样接洽，然后做了多久这样子？
美国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就是 keyword 的搜寻 Google 就是美国打工度假，它跳出来就是很多，比如说可能像 YMCA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对，都是代办的，你只能透过代办，不能自己找。
OK，
对，那你就是要付代办费嘛，然后代办他们那边会帮你，会有先简单的面试，然后可能看一下你的语文能力怎么样。对，但是其实他问题也真的很简单，就是说，
嗯，
哦，你为什么会想来啊？
嗯，
我觉得其实他们每一次，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过打工度假经验，或者是你有过，可是你会担心不知道他问什么的话，其实就我这几次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可能他都会问说你为什么要来。
嗯，
他们很重视你搞不搞得清楚你自己要干嘛，
嗯，
你的目的，然后你之前的经验是什么。
对，
那这些经验是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再一次来，
嗯，
因为可能比如说你有不好的经验，那你还会想来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你的期待是来了之后你可以干嘛，对你未来的帮助。我觉得其实很像是你当初在写大学的那个真试的那种题目。
uh-huh.
就是你的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是什么，
推荐真试的那个表格。
对对对对，
嗯，
就大概你在做你的计划本的时候，
哦，
年代有点久
远，只是变成英文，啊，
不一样
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从中文变英文。
对，就其实跟一般的面试都差不多了。
OK，
对，
所以你就很顺利的得到这个 housekeeping 的工作，还是你面试了很多家？
没有没有，就只有美和这一间。 我想也许是，我不知道他们手头名单多不多，反正他们就告诉我说，哎，我们帮你找到这个。
OK，
对，然后你可以跟他们安排在什么时间面试。
嗯，
对，
那你在这个 housekeeping 应该就是你第一个国外打工度假经验嘛，应该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对不对？
哦，有，那时候其实因为他是找四个女生，两个台湾两个中国。
哦，
对，那就是因为 我是第一个到的，对，所以本来就是他们可能先教东西，然后我再教其他人。
嗯，
那之后就是说，哎，就继续做做做。然后有一次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说，哦，刚刚我说过说，因为有中国女生，那他们英文其实蛮好的。
嗯，
那我英文不好，我其实就是有点自卑感，就是很没自信。我本来就那时候因为这样没什么自信。那就是之后有一次我们就是做完工作的时候，
嗯，
我发现有一间客房它的钥匙就是插在门口，它没有拔走。
嗯哼，
那我就把钥匙拔起来，然后转角，它是整个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概念，
嗯，
那我就从那个尾巴的部分绕去另外一面房那边，我要去巡房。
嗯，
那老板他们就是从头的那个部分开始巡，所以说刚好可能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从头那个地方转过来，所以刚好我们算是一个擦身而过的概念。
OK，
那反正我就是拿钥匙之后，他们去巡房发现找不到那一间房的钥匙。
啊，
因为他们就
是他们
会去看看门有没有锁嘛，就是如果说 check out 之后他钥匙没有还回来，他们会去找，可他发现那间 房门已经锁住了，但是怎么没有钥匙，
然
后他们以为是我故意锁的。
什么？
对，然后我可是因为我英文不好，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说就是那个 moment 错过，而且我是因为看到原本他钥匙插在上面我才拔走，故意锁，但就是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解释，然后我那时候就超生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 你想要解释，可是你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去叙述。
我懂的意思、嗯、
对，然后
好无助哦。
对，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不然我回去好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真的要走吗？我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大崩溃。
所以你的同事们，那个台湾或中国同事们有跳出来帮你解释吗？
因为他们当时不在场
哦，
所以而且当下其实是那时候老板娘是就是跟经理就是一起把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就是隔开
小房间。
对，就是小房间概念。其实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的方式也是会避免说可能其他人看到会不好
哦。
对，所以隔开、嗯、可是因为这样子反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请别人去帮我解释。
你有跟他们解释到哭吗？
有，我当下是哭的。
嗯 嗯, 嗯，
就是因为我很生气，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就是那个字。
嗯，
对，就是完全 你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去诉说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嗯，那现在的你有办法去解释当时的状况？
哦，现在可以了，经过这一些的
大成长欸。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是这中间经历了很多时间啊、
嗯、
然后也
当然
就是中间又有在工作，所以英文 又变差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英文你真的必须要一直去学。其实我像我后面在爱尔兰就是因为都在工作，
对，
客户是就是爱尔兰人嘛，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旅游的欧洲国家人，然后厨师都是也是其他国家人、
嗯、
所以我必须跟他们说英文，我没办法说中文。对，所以就是除了说同事是打工是台湾打工度假的人之外，其他都是说英文，就是成长的就很快
那个环境啊。
对，就是因为你必须说英文、嗯、
对对对
对。然后之后就是我那时候还有认识一个香港的男生，他本来是在澳洲打工度假，他说他一开始英文也很烂、
哦、
然后之后就是他之后还甚至还学会了法文，他还在海关那边打过工。
天哪，
对，然后他就到爱尔兰、
哦、
对，然后他就他我那时候跟他聊天，他就说我发现你英文进步了
啊、哦，真的、啊、
对。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有鼓励我、
嗯、
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大家都可以参考，就是可以阅读、
嗯、哦。
对，他那时候跟我说你可以，因为像我们其实文法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他说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的文法就会进步，如果你是可以接受阅读的人，你可以尝试这件事情，会成长得很快。
OK， 所以我们不小心就聊到爱尔兰了，那
对，
我们就直接顺着爱尔兰对讲下去。所以你在爱尔兰听下来应该是在餐厅嘛，有厨师。
对对对，
嗯，然后这一份工作应该就没有代办中心，就是你自己找到的吧？
没有，对，我就是自己搜寻，因为那时候就其实就是跟我朋友讲的嘛，我说你可以去爱尔兰啊，然后之后就是我当然过程中我有帮他做一些功课，
帮你朋友做一些功课、
就是、对，就是搜寻啊 keyword 搜寻、
哦、
跟他说 要办什么东西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台湾，比如说你要打工度假，你一定会去问有打工度假的人要准备什么。
对，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那是我朋友就算了、
uh-huh、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些比较
伸手牌，
就是
欠揍的问题，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嗯、这时候就要看对方而定。有些人就会觉得这问题你 上网一 Google 马上就会出来所有的文章，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
对啊，我之前 也有经营就是那个打工度假的部落格。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有很多人留一些让我很就是头痛的问题，也不是头痛，就看了就傻眼，白眼不知道翻几圈。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真是一个好朋友、欸、如果那个人留言说比如说爱尔兰打工度假要准备哪些文件，这句话
就是你上去那个在台协会就可以看到的东西。
对，我就会整个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因为其实你要打工度假你就是要去到一个国家，不可能会有人可以帮你。
对，
就是除非 OK，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就算，但是你今天既然是打工度假，你就是要去体验文化跟学习，那你至少踏出去前的第一步你自己应该要先做好功课。
对，因为你接下来会面对的困难比这个难上更多倍，
而且没有人可以，不是每个问题都一定有人有经验可以帮你。
对对对，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吧。
对，
从一开始就
自己具备。
对，包含找资料啊搜寻这些东西，就动动手指头已经是跨出去的第一步，最简单的。
对， 就像你考试必须要带笔是一样的，就是这是应该要具备的。
嗯嗯嗯嗯，对，所以那时候爱尔兰你跟你朋友一起在找工作？
没有没有，我就是帮他搜寻一些要准备的资料，没有到就是整个过程啊，就是基本的入门我先帮他查一下。
嗯哼，
因为他完全就是没有过出国的经验，我那时候就帮他找这样子、
嗯、
之后我是想说哎， 当初说好就是他去，我要去找他，结果都没去。然后因为也做了功课，就是帮他一起做嘛，所以那时候大概也了解，所以我还是就是最后我还是有去，
就顺便也申请了一下。
对，我就是隔年的，哎，那时候他对我隔年的时候，就是工作结束之后，然后我就在三月的时候去。
然后你就到那边就是申请签证啊，然后找住宿找工作就是从头开始嘛，因为没有办，刚才说的
对，没有代办，我就是都是在网络上面爬文、
嗯、
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那你工作怎么找到的？
对啊，
对，其实你就是上网打，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爱尔兰，就是爱尔兰打工度假，
嗯，
就是会有很多群组，那像德国就会有、
嗯、
什么德国台湾同学会，
嗯，
这些之类的，你就是会搜寻到很多，可能其他国家也会有不同的什么什么，你就只要 keyword 对，
嗯
，Facebook， 然后或者是背包客栈，你全部一定可以找到。
嗯，
那有一些像我之前有看到背包客栈，是它也是有一个讨论的群，
对，
那下面就有留言说，哎，我们有一个 LINE 的群组，那你就是可以联络他，他就把你拉进去，就会看到非常多的相关的资讯，比如说可能你在这个国家你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银行卡要怎么申办这一些，然后一些可能信件的问题什么都会有人分享。
嗯，
那你就是平常在滑的时候自己要记得有这件事情。
嗯哼，
就是才不会你到时候遇到的时候你又发问，然后人家就会说以前就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请你搜寻这样子。
对，爬文完再来我请教大神。
对，就是只要 LINE 或者是 Facebook 它都有一个搜
寻
的
功能，
放大镜，就是请你去输入 keyword， 一定会超多 文章出来。
嗯，
对，
所以搜寻这些相关资讯还蛮重要的，你才，
对，我觉得
你就顺利找到爱尔兰的工作。
对，我在到之前，其实我那时候在准备申请的时候，我就已经先搜寻工作、
嗯、
但他们就会说哦，等你来再讲，因为他们会希望是看到你本人
OK
再说。对，然后我就说 OK， 然后到要出发前我再跟他们说，哦，我确定我已经拿到签证了，那我什么时候会到。那在爱尔兰我是说我会先到就是都柏林那边、
嗯、
先用我的那个居留的那个卡，那我大概留一周的时间，我可能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对，然后就是办好卡，然后大概在都柏林稍微看一下之后，然后我就下去，就开始工作。
下去哪里啊？
哦，我是到南部 Cork 那边。
哦、oh, OK。
对，就是到餐厅那一个小镇、
嗯、
它是有提供吃住。
哦、oh, 那很省钱耶。
对，但是其实因为他其实是亚洲人，就是老板娘是中国、
嗯、
老板是马来西亚人、
哦、
然后他们跟爱尔兰人合伙开餐厅、
哦、了解、嗯、
对，那其实因为英文毕竟还是没有很好啦。对，所以你就是我的经验我自己是就是可能就是找餐厅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给的是说一天60欧，
嗯，
但是因为规定是你就是一天就是不能够超过那个工时嘛，所以说他是报给政府说我们一天工作6小时，1小时10欧，但是其实相反的是我们一天大概做10到11个小时。
我的老天啊，真的太压榨了吧。
但是因为你其实英文不 OK 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人家挑你，不是你挑人家。
我的天啊。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是这样。那我那时候他就是会说，可是我供你吃住啊、所以你算起来应该会还好。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其实是3个人1间，
嗯，
对。那我有听过是可能住的可能环境不是很 OK 的，可是因为就是不用钱，他就是说我就是包你吃住。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可能听看这些文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说吃住到底内容是什么。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吃，就是他是说一天2餐嘛，午餐晚餐。可是其实我们因为你在餐厅工作，特别是餐厅其实很忙的时候，你要吃东西根本就很赶，
嗯，
你就是快速吃完，然后可能晚餐已经是下班后才吃了，
10点11点了，
对，你可能已经很累了，你根本就只能吃简单的东西、
哦、天哪。
对，那当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但是如果说是餐厅的话，就是以我的经验，其实在餐厅吃饭你的休息时间很短，而且特别是生意忙的时候大家都在忙，你总不可能自己很悠闲的慢慢的吃，你一定是赶快吃完然后就赶快去帮忙、
嗯、
甚至可能我们那时候他会说一天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我忙的时候就变成说你的休息时间会被前后移，
嗯，
或者是说你可能看大家在忙，你可能去休息
你也不好意思，
对，你也不可能安心，你可能一下就说那我回来赶快再帮忙这样子。
哇，老板请到你真的是 真的是他的福气，就是你也不会去跟他计较说哦，我今天没有休到一个半小时。
就是因为其实其他伙伴有些是台湾人
哦，
所以其实大家就团结嘛，
等于你们是黑工吧，对不对？
某种程度，因为我们也有报税，可是只是他报上去的方式是很多的模糊地带。
哦，嗯 oh.
对，那我觉得其实他那时候也有说，他们很喜欢用我们台湾人，因为
吃苦耐劳，
对，我们就是讲难听点，奴性很高，就是应该说我们习惯了责任制，然后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去想说，哎，其他人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关系。多了久了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台湾人都很好用，就是配合度很高，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耶，这样不好。
对，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会有些人会据理力争，就是透过法律的途径，但是另外一个点是因为你打工度假其实你只待一年，
对，
那他们的欧美的办欧洲的办事效率比较长久一点，
对，
对他们比较就是
讲得很客气，长久一点就是很差啦，
就是你要等很久，然后可能等到办完你可能都已经快走
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干脆就算了，那也是因为这个算了就继续恶性循环下去。
哇，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要知道这个环境就是还是有一个规律，有一些规律是不是那么 OK 的，
而且在这么我听下来的、啊、我觉得那个环境不 OK， 工时这么长的状态下你还待了10个月。
哦，对，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问题，对，配合度很高这样子，就是老板娘还蛮喜欢我的，对对对，就是很 OK， 很好配合这样子。
哇，
对，
那这样我觉得应该你也很常被问到，特别是澳洲打工度假这么盛起之后，很多人是不是都会问说，所以你去打工度假是不是存了很多钱，你会被问这个问题吗？
也是有人问过，可是其实我没有存，我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工时就是几乎都在工作很多嘛，哦，而且他那时候休假还是说一周两天，但是其实是一天整天跟两天半天。
哦，好坏哦，
其实你半天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啊、
因为你下午就要上班了。
对啊，
对，所以说就是他这种排法就是我几乎就很多时间都在上班，然后上班的话就变成说一定没什么花钱嘛，你就是吃住都那边、
啊、是啊。
那我后面就是我中间其实有时候我还是会某些国家节庆我会特别挑节庆的时候去那边看看，
嗯嗯嗯，
对，那就是可能去玩个两三天然后再回来工作，
嗯，
然后到后面是离职之后就是一直玩一直玩，真正玩了2个半月。
哦，然后把之前的钱烧光这样子。
对，烧光我才回去这样子。
嗯，很棒嘞，
就是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没钱会不安心。
对对对
对对对。
OK， 反正我们等一下会把你刚才旅游就是你这2个半月的旅行稍微讲一下。
对对对，就是中间旅游的过程。
好，我们就是爱尔兰打工度假听起来是心酸血泪，我们往德国发展好了，就是离你现在最近的嘛。
嗯嗯，
对，你在德国你刚刚说你就是学语言然后打工换宿，
嗯，
就是没有执行的嘛。
对，打工换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词有没有普遍的认识，其实打工换宿就是一个互惠的行为，这必须说，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找打工换宿，你可能就是他有给你薪水可能是不错的、
嗯、
但是你要想有薪水的背后可能同时你要做的是更多事情、
嗯、哼，
对，因为不可能就是白白的就供你这一些，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那打工换宿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透过一些劳力的或者是一些协助性的动作然后去换你的食宿的部分。
嗯，
对，
那为什么你这一次不会想说像之前一样啊，就是透过打工就是真的是在打工赚一点钱之后再一次把它花完，然后而选择是没有执行的这个方式。
嗯，因为像我刚刚说我前面就是10个月都在工作，虽然英文就是在过程中有变好，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不是我想要，因为我都在工作。
嗯，
对，然后所以这一次而且特别是来到德国就会觉得说，那你毕竟还是要学德文嘛，那而且你如果不会德文其实餐厅也不会用你，或者是说其他服务业也不会用你，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先学了3个月的语言学校、
嗯、
然后后面会安排打工换宿，就是我觉得说我跟德国人生活在一起，那我可以就是练习说我的德文，或者是说我可以一直听他们讲，因为如果说今天你直接工作的话其实没有那个空间没有那个时间去等你成长，
对，
他必须要 用的是一个已经会讲德文的人。
对对，
所以我的安排是3个月就是念书，3个月去磨合学习，然后后面再开始打工、
嗯、OK 哦，对，然后就刚好遇到那个 coronavirus，
对，因为疫情，所以就是那时候也想说啊，这样子工作可能很难，因为那时候很多餐厅都关了，
对，真的。
然后服务业的话，就是毕竟我们还是亚洲人的脸孔，他们看到还是会担心。
嗯，我懂，我懂。
对，那其实要雇用的话，其实毕竟客人如果来，就是多少有点紧张的话，还是会有影响。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那这样可能工作也不适合现在找，
嗯，
就想说，那算了，这样就又在打工换宿的地方又再待了久一点。
OK， 那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打工换宿那个家庭，我觉得蛮有趣的组合，而且动物很多，这点我没办法接受，但是他好像很乐在其中。来，你稍微讲一下。
对，他就是在巴伐利亚邦，其实就在国家公园的旁边的一个小镇，
嗯哼，
就真的是小镇。然后里面的那个女主人她是柏林人，
哦，
那男主人他是就是巴伐利亚人，
嗯，
所以我可以同时学到，就比如说他们在跟我讲这个德文的词的时候，他会说柏林人是说什么，然后拜扬是说什么，
就有点像是地方语言，对不对？台语跟中文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客家话跟中文，
哦，
这种概念的感觉，
哦，okay, okay,
就是说，嗯，哦，我们这个是讲什么东西，
uh-huh,
对，
所以是有真的让你前面三个月学的德文后面真的有
其实没有用到，
哦，没有，
因为我跟他们是说英文，
哦，
对，那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六十几跟七十几岁，
嗯，
那他们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是要一个小帮手嘛，
嗯，
那当然他们也可以明白说其实我们亚洲人学的语言会想要再活用，
嗯，
但是因为其实你学的时间很短，就是我三个月其实我只上到 A2 的第一堂课就结束了，
哦，
对，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今天又不太会讲，然后如果你又要讲我又要纠正你，那这样你辛苦我也辛苦，那不如就是我们就讲英文就好了。
OK，
对，所以我之后就是跟他们都讲英文，可能偶尔会讲一下德文，或者是说我会听他们讲，
嗯，
我觉得其实也的确一直听也是有帮助，就是可能像我在讲一些字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马上去知道那个音是怎么发。
那除了老奶奶啊，你都叫她什么阿伯跟婆婆对不
对？
对，
我都叫她婆婆就是女主人，我如果跟朋友介绍我都会说婆婆
跟
或者是妈妈，然后男性我就统称阿伯这样。
那家里还有什么其他成员好好一一的介绍一下吧。
就是，我们那边有四只狗十只猫对，其中两只猫是都待在就是阿伯的房间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他自己的小空间，就是里面放满了音乐啊，
嗯，
就是光碟片录影带那些，然后还有吉他，还有很多的鱼，
嗯，
它就是好多个那个
小鱼缸，
对，很多个鱼缸里面就各种的鱼，
对不对？你们鸡，
对，我们那边我们有养鸡，然后我们是吃自己家鸡生的蛋这样子，
嗯，很新鲜，
对，然后也有羊，跟冬天的时候会有刺猬，
哇，野生的那种还是他们？
对，就是他们会有人是去抓刺猬回来，然后送到女主人这边
，OK，
对，然后就是请他帮忙照顾，然后就是喂猫饲料这样子。
嗯，那他们为什么会需要一个小帮手啊？是要帮他们照顾这些动物吗？
因为他们其实是从我算起来应该已经有25年了吧，因为我记得他之前15年，抱歉，因为他是从2005开始的，所以现在2020是要15年的时间。他们一开始只是说他们是在乡下这边，他们买了旧房子，然后改成自己的房子，然后一开始还要养驴子，
嗯嗯嗯，
就是一些动物，然后慢慢慢慢他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年纪也大了，
对，
刚刚说他们六十几跟七十几，
嗯，
那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帮手帮忙一起就是分担一些劳力型的工作，
嗯，
对，那才会开始慢慢的找一些帮手来，
嗯嗯嗯，
对，那因为动物的部分其实就是像可能清洁啊，喂食啊，
嗯，
然后像男主人他也会有就是耕种一些沙拉什么那些东西植物什么的，那其实有一些东西毕竟是劳力活的，就是年纪大其实真的老实讲没办法做那么多，
所以就变成小帮手一个人要包办全部的事情吗？
他们有时候会用两位小帮手，
哦，
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看状况嘛，就是一位两位，那哦，还有像要搬木材，因为他们很乡下，就是说你 洗澡的热水跟暖炉都是要自己丢木头的，
哇，
所以你必须要搬木头，劈柴是男主人会劈，
哦，
对，那就是说变成你要搬那些木头，因为木头就是要搬来来回回嘛，那就是劳力活，就是小帮手在做。
OK，
对，然后平常就是可能家务的打扫，
嗯，
对，因为女主人她的那个骨头也不是很好，对，所以就是 就是他就会希望有人可以帮忙他做这些事情。
那他们有硬性规定你工作的时间吗？
没有，其实他们就是说大概几点起来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睡过头，我想说糟糕完蛋我睡过头了，然后就赶快起来，然后就下去发现怎么没有人，然后因为我是住在楼顶，就是屋顶的那个地方
小隔间，
对，然后他们是住在台湾的二楼嘛，就是一二三的话二楼，然后女主人就说我早上听到你没有起来，我想说她还没起来那我再睡一下好了，对，就是其实没有到很硬性规定、
okay.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说其实他们德国人还是很重视守时，因为 我之后又有一次睡过头，然后他们的脸色就没有很好， 那次他们就是已经有早上有出门，然后就变成他们早到那个地方、
oh.
他们就看一下时钟再看一下你，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过头对不起，对
OK。 所以其实你后来跟那个就是男女主人都变得好朋友吗？
对，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前面就是像在爱尔兰那样就是配合度蛮高的嘛，所以就是还 OK。 那其实我因为第一次其实在美国的经验，我自己是也是有算是受挫，没什么自信，我也很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吵架还是什么样之类的，但是其实都还好，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跟他们相处，就是在德国这边跟他们相处，他们情绪来得很快，他会跟你说我现在不高兴，或者是我现在很生气，比如说因为什么邮差的事情还是什么事情，他就会说我现在很生气，但是很快他就没事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的表达方式就很习惯，就是我就是让你知道，但是我也不会一直急着。那像我们亚洲好像反而会因为说不好意思，或者是说这个场合就会选择压下来，
就不好意思讲了，然后也会拐弯抹角不让你知道，
对
让你猜。
对就是这样讲好像不好，所以就不讲，可是他们就是直接就告诉你说我觉得你这样子很笨，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好，或者是你们亚洲人都很笨什么之类，就是他就是直接讲，他不会管你说你怎么样，他就是他觉得怎样他就是说出来。
所以你在他身上应该有学到一些讲话比较拐弯抹角啊，或者是在德国人跟别人相处的方式。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在东方文化生活这么久，我们是在这里面长大，你不可能说因为我今天到欧美一两年我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
就是我觉得是会学习到，然后你会去想办法看能不能取得到平衡。对，我们不可能完全就说我今天来到欧美那我就是用欧美的生活方式，因为当你回到台湾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怎么
格格不入。
对，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是去完爱尔兰之后回到台湾后，我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在欧美就是很多夜生活嘛，就是去 pub 啊去什么之类，然后可能就是他们的家庭面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他就觉得他今天晚上要去 pub 这样，可是如果你在亚洲可能就觉得你这么晚出去会不会有危险什么之类的。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去 pub， 我可能就是晚上想要出去之类，然后我妈妈可能就会担心，然后我哥就会说就是妹妹你虽然去完国外跟台湾的文化不太一样，但是你毕竟人在台湾，你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对，就是你不能说你今天去完国外吸收了文化然后你就去改变，因为其实你身边的人他们没有去国外，他们会觉得怎么会变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去取得一个好坏，就是说好的部分跟坏的部分。
那你的适应力真的蛮强的，因为这个冲击啊，文化冲击还有这种时空的变化，你旁边的人也完全不一样，他们思想不一样，然后你也要自己去调整自己，可能你自己心中会觉得你比较喜欢欧美这个文化的感觉，但是你回台湾之后你要把这一块收起来，然后去
就是你要去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就是你还是有可以做出一些变化的。对，比如说这个部分可能像比如说拐弯抹角，其实你就可以思考说怎么样不要这样子，你也可以表达，但是可能也许表达的比较含蓄一点，这个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到的，或者是说可能用其他方式去提醒。对，
了解。对，那还有就是因为你是好像是上周才离开那个德国的这个夫妇家嘛，你
大概
就我们现在聊天的时间，
我是月初的时候去离开的、uh-huh. 对，所以我中间有一直在慢慢的旅游这样子。
OK， 因为你昨天刚好有提到说你在离开前有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给他们，那算是小礼物吗？手册
啊、其实也不算啦，就是可能某种程度意境上面算礼物，就是因为他们很希望我留下，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会觉得说你没有必要这么快离开，他们知道我飞的时间，
对，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去看一些朋友，然后过程中顺便再旅行一下，就是当然不是挑热门的地方，就是可能一些小镇，我有去童话小镇，
嗯，
那可是因为我走的时间到后面中间有一个断层，没有小帮手，
对，
那所以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就是有做，我是社工嘛、
嗯、
那我做就是身障救辅员，
对，
就是辅导身心障碍者他们在就业的部分，
嗯，
那就是我做了一个手册，就是很简单用照片再搭配文字，让他们就是可以印出来以后给其他的人看。那我的当初的想法是说，因为毕竟没有人可以跟我交接，那我去思考到说我当初到这个环境可能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是那么熟悉，
自己摸索的状态下，
就是有人跟我讲可能是基本上是我在做，那可能到隔天我在做的时候、
嗯、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记性不是很好，就会忘记，然后就是就想说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说这不是跟你讲过吗，然后对，那我就是想说如果说都没有人的时候，那接下来人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册给他们，他们就觉得、哎、很开心，就是不只是这一次用，以后也都可以继续用
小帮手手册，
对对对，
而且还是 中英文夹杂，
一开始也用中文写，然后之后就是考虑到说他们可能也会有就是欧美其他的国家，所以就是用英文写为主，啊，也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看得懂。
对啊，超级有心，而且又很负责任，就是他也为了之后的小帮手着想。对啊，所以这一个德国的打工换宿之旅，我觉得
这次算是完美的完结，就比较没有像之前这样的紧张害怕了。
哦，已经开始就是比较成长，然后有吸收之前的经验嘛，所以现在就比较，
对对，因为之前就是主要是因为沟通没办法沟通嘛，
嗯、
所以、
嗯、
那这一次就是当然中间英文也是有成长了一些，然后善用 Google 翻译，就是可能不懂的字啊，然后也是一直不停的在学。那我觉得其实也是透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今天去打工度假，东西方文化一定不同。那你可能在可能跟他们的互动交流上，你一定会发现，嗯，怎么这样子，或者是、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定会有失误或者是犯错的地方，你就是学起来，然后不要耿耿于怀，下一次在遇到的时候，你就是用另外一个你学到的方式去应对，你就会发现，哎，你成长了，然后这个已经不会是一个问题了。
嗯嗯
嗯。
那不小心我们就光是打工度假就聊了这么久的时间呢、啊、
对，
我们先稍微把打工度假做个就是 ending， 就我想说、
okay.
因为你已经打工度假过三个国家，你有没有想说这次回台湾还会计划再为下一个国家准备？
不会，因为我就是年龄差不多，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已经想安定下来。
嗯，
但是如果当初我是很年轻的时候知道这个资讯，也许我可能会把每一个国家都玩过。
哇，
对，我觉得因为他就是最低是18岁嘛，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非常多国家，有一些甚至可以到35岁，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今天是对世界认识世界很有兴趣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一直不停的尝试去其他国家。
嗯，除了打工度假之外，也可以订阅我们打卡世界。
嗯，对，
认识国家。
嗯，
这边记录一下。
可以。
对对对。就是你接下来回台湾会有什么打算，或者是你觉得这几个打工度假的经验对你接下来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你会做事情比较有规划性吧。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强的人。
哦，我知道。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做事情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去学习到一些欧美人的方式。
OK。
对，就是慢慢去想说，哎，要怎么样做比较好？
嗯嗯。
对对对。
然后受挫能力啊，应变能力应该也都有大大提升吧？
嗯，对。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打工度假，这是基本的。
哦，这是基本的能力。
因为一定会有很多让你受挫的事情。
嗯，
我之前其实一直有一个故事，就是是我表姐的，可是我表姐她是留学，她是去美国留学，
嗯，
她本来英文就还在台湾还算不错咯，她那时候就是 出国留学，然后就他到了麦当劳，他就是到美国之后好不容易到，然后很累，当时候是一个黑人的店员，
嗯，
他就说我要那个 number 几几的几号之类的，比如说 number six， 然后店员就很不耐烦说你到底要什么，然后你知道因为他我们就是黄种人，然后被黑就是黑皮肤的店员，就是如果说用颜色来讲的话，对方就是对他这样讲，他就觉得说天哪，我好不容易到了美国，然后结果我只点个餐都被这样子，就是他就是态度很差，就觉得说你到底要干嘛，然后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哇！
但是重点是他在台湾英文是不错的，
嗯，
对，然后就是但他之后就是一直跟自己说他要努力，然后他就是现在因为语言能力，他现在在外商公司上班，
嗯，
然后薪水也不错，
嗯，
所以我之前其实我就是会想到我表姐的故事，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要加油。对，我
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蛮正向的女孩子。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你一定要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去学习到，就是很多受挫的故事一定超多的，
对
对，但有些人可能不会讲出来，
嗯，
但是如果你听到，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定不可能你出国就都是开心的，
一帆风顺不可能，啊，
一定超多很糟的事情，可是你必须要熬过去你就成长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有分享够多你很糟的事情吗？因为大家可能也要从你故事中学习啊，
就是
蛮多正面的，
就是有很鏘的事情，真的超鏘的啦，因为
他真的蛮鏘的。我们虽然只相处一天，我已经就是有发现他有这个特质。
对，就是我算是福大命大的类型，
虽然他很鏘，但是他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他这样的个性，就可以让他很乐观的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然后也知道说哦，我听到别人挫折的故事可以从里面学习东西，而不会就是沉沦，就是啊我怎么这样，或者是他都这样了，那我能吗什么的，你反而不会去质疑自己，反而会越挫越勇。
就是你要比较知道自己是谁，
对对对，
你要的是什么，才不会受影响。
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
对，
那你会怎么样建议说哎，现在真的有计划想要去打工度假的人，或者是他其实心里有这个念头不敢跨出去那一步的人，你会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哦，我觉得如果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做的人，当然就是你可能要准备好嘛，然后财力证明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有必要的。
嗯，怎么说？
因为他其实每一个打工度假都会要求你要有基本的财力证明嘛，
嗯，
就是你要秀出来。那我之前其实爬文看有些人是比如说他借了钱，
嗯，
然后他有了这财力证明之后他再把钱还人家，可是他其实有的钱不多，
哦，
那他就真的是把自己逼到一个就是最极致，就是你一到那边你就得马上有工作的。
哇，
对，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到这么的极致啊，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你语文能力不好的时候，其实你最好还是有点经济的准备。
嗯，
你必须设想说你今天到这边，如果你没有工作之前的生活你要怎么办。
嗯哼，
对，那他们其实这个机制就是本来就是保护我们说他不希望你到了这个异国异乡变成了流浪汉这些之类的。
肯定肯定，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基本。然后还有你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挫折容忍度一定要很高，
嗯，
就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最好思考一下你到底适不适合，因为你今天脱离台湾之后，你已经不是今天讲的中文说哎，欸，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吗就可以的，因为就算你在国外问人家可以帮忙，就算人家愿意帮你，如果听不懂那你就只会更挫折而已，
就大哭，
所以就是你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都没有办法。那就其实今天英文不好，我觉得当然我英文不好我还是出来，所以我觉得语言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重点是你的态度，
对，
就是你的本身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
嗯，
对，
但会不会是说受挫能力或者是态度这件事情本来没有这么强，但是他可以因为出国去训练。
对，但是你必须要愿意，
OK，
你要自己去想你可能比如说你过往的一些经历里面，
嗯哼，
那如果你过往经历里面你都比较容易就是选择哦放弃了，那你就要好好思考说那你到底适不适合出国。因为我当然不会说那你就不要出国，可是我会提醒说有可能出国可能你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因为不是因为像可能我第一次在美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可能就选择说那我再也不要出国了。
对啊，反而你没有呢。
对，就是因为我是选择没有，但是也许有些人他就选择说那就不要，这其实很可惜。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这样你再去试一次然后你又受挫一次， 那我可能会觉得这样对你而言是一种伤害。
嗯哼，
对，你可能要想清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想不想要。
嗯
嗯，
所以其实你还是整体是说推荐啦，然后只
是
说要准备
好
这些事情，心理建设啊，态度，或者是受挫能力，以及财力证明。
对，因为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对对对，基本的还是要有啦，至少它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也好。
嗯，了解。
对，
所以Annie 还是很推荐，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有机会啊，就是年纪限制以内有机会出国看看，这是一个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嘛。
我觉得比起留学游学大量的这些开销是还不错的，
而且还可以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像你跟这德国夫妇，你可以知道说德国人怎么生活。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嗯，哦，还有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假设你没有想要申请签证。
嗯，
因为台湾其实我们在欧洲很多地方是免签的，
对，申根国家
三个月。
嗯，
对，所以说你还是可以用三个月的时间去体验。
嗯，
对，
嗯嗯，
还不错。
三个月也可以直接做这个无偿，他就不能够做那个资薪的打工，反而是只能像你说的那个到德国中打工换宿的方式也是 OK 的。
其实很多，因为我之前在爱尔兰也有遇过有人是打工换宿的。嗯，
OK， 好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paper。
嗯，就
是不一定要申请签证，
就是，你又可以体验。对。
嗯，
不过你当然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财力，因为没有钱没有资薪。对。
嗯，好的。
那如果你的交通啊什么那些，因为你不能只设想说包吃住，可是重点是你的来往交通，你又不可能不出去玩，这些都是经济开销。
对对，财力还是稍微要有一点存款，啊，
最好是有一些会比较好。
嗯，
然后你可能也要设想你在台湾的钱。
嗯，
就是不建议每个人都是像我这样花完然后再回去，因为我要先说我在台湾是当社工，还蛮好找到工作的。对，那你可能要想一下。
嗯，
对对对对对，
了解。哇，这跟我们的预期好像有点落差，就是，
嗯，
就是不是落差，是反而是好的那一方面，就是我们本来想说，哦，我们
这
对，我们反而聊30分钟的打工度假，然后再花30分钟聊他后面的旅行，因为我听过大纲就很精彩，不过这样看下来观众好像没有耳福，耳福不是口福。对，因为我们一集的时间差不多都抓在一个小时内，然后我现在想说做个简单的 ending， 然后也很谢谢 Annie 来打卡世界跟大家分享她在打工度假这么精彩的内容。嗯，对，依照惯例我们都会在节目最后问一下来宾一个问题，因为打卡世界是跟旅游相关的嘛。
嗯，
所以想问一下 Annie， 如果假设现在的情况是就是经济允许，然后也没有 coronavirus 的问题，然后也有就是时空背景啊什么都 OK， 就是你心目中最想要去旅行的下一个国家是哪里？
我会想要再去一次冰岛。
哦，你有去过了？
有去过，可是因为那一次去没有遇到极光。
嗯，哦，为了极光想再去一次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冰岛真的就是蛮舒适，虽然他们那边就日照很少，但是我觉得整体旅游起来是蛮棒的，但是开销也真的很高。
对，那也是就是荷包要
高。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想要跟家人去是不是？
对，因为就是前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属于想安定的状态。
嗯，
那之前已经去旅游过很多地方，那我其实到后面会觉得说就是再好看的风景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看，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的感觉，就会希望是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去，
一起分享当下的感动。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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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因为自己的已经有过了，所以就是，
嗯，
对，会期待跟家人一起的时候。
好哦，说不定你可以计划一下你度蜜月再去一下这个冰岛，因为冰岛是一个蜜月的就是台湾人首选之一。
好，到时候看看。
对
对，
祝福你们。
好，
祝福 Annie 接下来的旅程一切都顺利。
嗯，
你8月2号就要回去台湾了。
对对对，
嗯，好的，谢谢你今天来节目，耶，yeah！